各位早安，
哎，老师早。
我们今天还是延续上个礼拜所讲的陈时润对建修的劝勉。那讲到第十三点，陈时润说：“少许的智慧尚且能破除种种烦恼，就好像少许光明能够去除黑暗一样。同样的，只得到少许智慧。”则能使所做的事情成办，因此不厌倦。这段我的理解是说，它应该是在指积少成多啦。这里应该是指积少成多，因此不要气馁，不要厌倦。所以他也是在劝勉渐次修习。第十四个，需要花长久时间而难成就的，也就是获得禅定。如果获得禅定之后，则其他的成就不久就会获得。因此，虽然不能很快的得到成果，始终都不厌倦。禅定有多难才能够获得呢？我曾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禅修者他先去念禅学班，在那里休息2年，2年之后呢，再参加半年的，到寺院里面做半年的密集禅修。那对方说他非常的用功，他用功的程度到说这几个月禅坐下来，屁股长了褥疮。一般我们长这个褥疮是因为不能动嘛，卧病在床，所以呢，变成身上有疮。可是因为他是坐着，每天可见他每天坐着的时间非常长，才会长褥疮。那因为寺院的所在地天气非常寒冷，不是在台湾，所以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洗一次衣服，就是说他尽量把生活的杂事减到最少，把这些事时间呢省下来，然后拿来做禅，所以非常非常的用功。那这几个月下来的成果是什么呢？得到了禅定和神通。所以禅定呢，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找一个静僻的地方做密集的练习。刚才讲到正得禅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接下来，陈时润说，行者应该要思维，获得禅定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如往昔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未成正觉前的世尊。菩萨的智慧福慧深厚，尚需要精勤修习6年，才获得出世间的禅定。其他比丘要获得禅定也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我这个薄福钝根的凡夫，哪能很快就获得禅定呢？这样子思维之后，就不会升起疲惫厌倦。我们看一下陈时润的原文，他这里提到说：“得定甚难，如习菩萨福慧深厚，精勤6年，而乃待得。”悉达多太子他出家，他证得禅定很困难吗？根据我们对于佛陀传记的了解，对于佛陀修行历程的了解。菩萨，有他在修习禅定方面很困难吗？根据佛教的文献，佛陀在年少的时候，有一天和父亲还有一群童子出宫去观看农人种田，然后呢，他看到农人种田非常的辛苦，而农夫在掘地的时候呢，把农田里面的虫给翻搅出来了。天空中的鸟看到这些虫子， 就飞扑下来，彼此争食。那太子呢，看到众生为了生存这么的苦啊，所以心生悲悯。这时候他的玩性全消，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一个人呢发现有一棵树，他就在树下静坐。那时候他才年纪很小啦，有的文献说是12岁吧。那他这样一坐呢，他就证得禅定。证到什么禅定呢？有的文献说初禅，有的文献说四禅。不管初禅或者是四禅，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呢，太子他只是，也许只是几个，就说一两个小时，应该不会太久啦，或者是几十分钟，他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然后呢，太子后来出家，刚才师兄有提到，向两个仙人学习禅定。跟其中一个呢，佛陀证得无色界里面的无所有处定，那他觉得这种禅定不能解脱，所以又另外寻访老师学习非想非非想处定，也证得了，这个已经是世间最高的禅定了。那他发现这种禅定呢不能解脱，所以他到这个泥莲禅河边呢去做苦行，苦行了6年，所以呢他证禅定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为什么诚实论这里说菩萨得定甚难，他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得到的呢？禅定有分2种，世间禅定跟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就是指有漏的4禅8定，出世间禅定是指见四圣地的时候所依的禅定。所以这里讲的得定甚难呢，它是指出世间禅定来讲的。所以在我的解说这个白话的解说里面，我有特别的把它指出来，它是花了6年的时间获得出世间禅定。那如果是世俗禅，他小时候就有初禅或者四禅的经验，一出家没多久，很快就证得了世俗禅定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但是他这个要见四圣地呢，他是花了6年的时间。所有修行人所必须应当做的就是修习禅定，更没有其他的事。因此不论得定或不得定，都应修习。这里为什么说所有的修行人必须要修习禅定，为什么呢？刚才有同学回答说，他说修习禅定之所以必要，因为呢修习禅定可以到色界和无色界。第二个就是说，修习禅定对于抑制人的习性有它的一个助力。第三个就是说，修习禅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刚才同学讲的这3点，其实并不是修习禅定的重点。以佛教来讲，另外一位师兄他说，因为修习禅定是必要的，是因为得定呢可以帮助专精思维。那这种说法就是符合我们佛教的修行戒定慧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说禅定它的一个重要性，如同学所讲的，它能帮助专精思维，能够引发照见五蕴灭尽的空慧，它能够引发慧，所以想要解脱，这个慧能够导致，就是说照见五蕴灭尽的空慧可以导致解脱。因此呢，佛教它的修行的目的在于解脱，因此必须要修习禅定。禅修需要修到什么程度呢？最理想的是第四禅，因为在所有的禅定之中，第四禅它的慧力最强。那最低的限度要达到欲界定。接下来是第17点。修习禅定者，虽然没有获得禅定，也是得到深远离。能做到深远离，禅定就容易获得。 这里提到身远离，远离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一种是心。身远离就是指远离困扰的人群，心远离是指远离烦恼。那修行所具备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身远离。在阿含里面有说，声音是初禅次，声音会妨碍初禅的正德。那像在我们这个大城市里面这么的 吵杂，要休息禅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像前一阵子选举嘛，所以像我家那边的宣传车啊，每天好几台不同的候选人，然后又有这种游行造势的活动啦，就说里长选举他们有时候会有一小批人然后去游街，然后用这个大声公讲话，真的是非常吵，吵到说我要看电视，我把声音调到最大声的，听不到电视在讲什么，人家打电话来也没办法讲。就是说啊，我说哎，这个怎么在大，如果今天假设有人在家里想要禅修的话，这个样子就真的很困难了、啊、如果是修习禅定的话，那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庆幸的是说基金会在深坑盖的华藏教学园区，他从永春捷运站坐车到那里只要大概20分钟，很近，离台北市区非常近。深坑你好像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僻静的地方，可是那里真的很僻静，它在山谷里面，僻静到说你想要看一下台北市的夜景都看不到，看不到啊，所以那里会让你遗忘台北，因为你只要抬头一看，要么山，要么天空，台北在哪里，你会忘记了自己在这个台北盆地的周围，真的就遗忘了。那里很安静，偶尔会听到飞机的这个经过的声音啦、啊、那其他就是基金会那边有一只看门狗，除了狗在吠之外，鸟在叫，你听不到人声，好安静哦。就是说那时候去参加禅期的时候，剩下大概40个人吧，那因为山很大，所以呢哦，静得不得了，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们在台北很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时候，我就很珍惜说哦，我每次来这里虽然辛苦归辛苦，可是会觉得说有真的在台北你要寻觅一个安静的地方，即使在公园里或者你去爬山，很奇怪有些人爬山他就偏偏要带这个收音机然后放给全部的人听啊，在公园里面你想要安静也很困难吧，有时候人家就一群人去那里跳舞啊，音乐又放得很大声，我说啊，台北为什么我想要安静都找不到呢？还好就是这个华藏教学园区真的非常的幽静，所以很赞叹，就是说基金会能够发心，然后承担，就是说能够盖了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园区，然后利益想要好好学佛的这些佛教徒，真的很不容易，我很赞叹啊。第18点，如果勤加修习禅定，就不辜负佛的恩德，也由于修远离的缘故，得以称为修行者。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修习禅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所谓的定聚，远离是其中一项，它是八大人觉里面的第三觉。那刚才有提过，远离分为两种，身远离和心远离。身远离就是远离不论是在家人或者是出家人这些困扰的这种团体人群，心远离是指远离烦恼。那能够修习远离，就足以堪称为修行者。第19个，修习善法，时间久了就形成善的性格，乃至于死后转生，善也会常常随足，因此能常常与善人相遇，这就是修习善法的大利益。那这段是说，修习善法是不会白修的，它可以 改变性格，能够产生同类相聚的效应。就算这辈子没有成就，死后投生也能够继续延续善性，并且常常与善人相遇。那我在30岁的时候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想要禅修的话必须要少欲知足，所以必须要放弃一些世俗名利的追求，就是说你必须要牺牲某一些东西啊。然而如果禅修没有成就的话，那能够得到什么？我们放弃了很多，然后却没有得到什么。刚才就是说同学有提到说也许会就是说遭遇两头空这样的一个窘境啊，特别是修行的这种对于心灵的改变，像我们之前在读的时候，就是说不对，修行对于心灵的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察觉到的。像之前讲的这个斧科渐进这样的一个譬喻，工匠天天在拿这个握这个斧柄，他没有办法知道说今天磨损了多少，明天磨损了多少，有时候没有办法感觉到修行上所带来的实质进步。反观呢，好像觉得说这个名利财富感觉比较有实质感，至少你感觉你好像有得到。我曾经掉入这样的一种说会不会两头落空的一种情况。后来在读有一次我读到外道的经典啊，外道经典里面提到说，瑜伽士就算这辈子没有成就，下辈子也会投身到婆罗门家庭，从小就接受良好的训练，在下辈子继续修行，终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外道经典他所讲的，其实和这里陈时润所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就说也许这辈子没有办法有成就，但是呢他会形成一个善的性格，然后呢形成一个就是与善人相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同类相聚的一种吸引力，然后呢下辈子继续的修行。所以这个是修习善法的大利益，因为我们人每天大家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24小时，你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要一把抓嘛，你不可能说我想要这想要那我通通都能够达得到，所以就必须要取舍。所以呢有些东西要放，有一些东西要提，那就是要就是我们怎么决定呢？那当我看到这个外道经典这样讲的时候，对我而言是一种激励啦，就是说也许这辈子可能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个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呢，下辈子继续再来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就算是放下世俗的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我们仔细来审视，这也是一场空啦。周围常常会有听到一些例子啊，有一些人他功成名就，在壮年的时候就突然心肌梗塞，就这样子撒手人寰，这些东西带不走的、啊、就突然是空。所以真的最后跟着我们的是什么？就只有业嘛。那真的只有业跟随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在就是说在这个业的积极上面，我们就可以去衡量轻重嘛，我们要累积什么业。我刚才所讲的并不是说要放弃工作什么的，因为我们在家居士首先必须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些基本的生活所需是必须要满足的，所以必须要工作。只是说在工作之余要怎么样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一些不必要的交际应酬，或者是不必要的一些社交活动，这个其实可以，或者说是不是要把自己就是说再去兼差啊，再去积集更多的财富，这些就可以做取舍。如果想要好好修行的话，可以想办法在工作之余多挤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禅修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接下来看第二十点，常常修习善法的人，他有可能在这辈子证得漏尽，或者在临终的时候证得漏尽，或者是说命中之后以化身的方式投身到善处，在那里证得漏尽。那这个讲的是指阿那含死后投身到色界。如讲述文法利益的经典所说，那我去查了经典，所以下面括弧是我把经典的重点把它整理出来。经中说文法有六种福利，第一种为断除五下分结，五下分结是欲贪嗔恚身见戒取疑，为断这五种的比丘如果生了重病，他能够得到佛陀亲自为他说法，便能够断除五下分结。第二种福利，为断五下分结的比丘生病，他没有办法得到佛陀亲自为他说法，可是他能够得到佛陀的弟子为他说法，借由佛弟子为他说法，他呢思维佛法，然后得以断除五下分结。第三种福利，就说同样是未断五下分结的比丘生重病，他得不到佛陀和弟子为他说法，然而他思维以前所曾经听闻的法，便得以断除五下分结。就是说本来还未证阿那含的比丘生了重病，他得到佛陀弟子还有包括或者说佛陀，或者说他去思维以前所听闻的法，他就能够证阿那含。那接下来是讲阿那含，一段五下分结是指阿那含果。那阿那含呢，他还没有得到阿罗汉，他生了重病，如果能够得到佛陀亲自为他说法，他思维佛法而能得以解脱。那阿那含还没有证阿罗汉，他生了重病，得闻佛陀弟子为他说法，他思维佛法便得以解脱。第六种就是说阿那含还没证阿罗汉，他生了重病，没有办法得到佛陀和弟子为他说法，然而他思维以前所听闻的法，便得以解脱。经中讲的六种福利分为两种对象，第一个是还没证阿那含的，一个是证了阿那含还没有证阿罗汉的。那这两种人呢，当他们生重病的时候，他们得到佛陀来说法，或者说佛陀弟子来说法，或者说没有人为他说法，他去思维以前所听的法，那他的这个果证呢就可以再更进一步。这是这篇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一下经典原文，杂含经第1023经，如是我闻，一时佛陀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这时有尊者婆求那住在东园鹿母讲堂，他生病生得很严重，尊者阿难前往佛陀的处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跟佛陀说：世尊啊，尊者婆求那住在东园鹿母讲堂，病得非常严重，像这样生病的比丘呢，很有可能会死亡，善哉世尊，希望您能够到东园鹿母讲堂尊者婆求那的地方，以哀悯的缘故而去看看他吧。这时世尊默然而许。到了那一天下午的时候，将近傍晚的时候，从禅定中出定，前往东园鹿母讲堂，到尊者婆求那的房间，敷座而坐，为尊者婆求那 种种说法，释教照喜，释教照喜之后就从坐起而离去。那这里提到释教照喜，请看投影片，它又可以翻译为释教利喜，是佛陀说法的方式。释呢，就是显示分别，显示分别什么呢？像善啊，不善啊，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教就是教导闻法者舍恶行善，前面就是显示种种义理啦，后面就是教导。利呢，是指劝勉闻法者精进修行，使闻法者能够振奋，而能够在将来得到解脱的大利益。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不是马上就会有成果，那有时候时间一久呢，会会有这种退失的情况，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劝勉，振奋大家的这个意志，使大家能够精进的修行，最后才能够得到解脱的大利益。喜就是说，随闻法者所行而加以赞叹，使闻法者内心欢喜。比如说，如果这个行者他是乐于修习布施的，那佛陀就会赞叹这个，特别针对这个人赞叹布施，让这个行者能够欢喜，继续的持续下去，给予他鼓励啊。那在世尊离去之后，尊者婆求那不久就命终了。他命终的时候，诸根喜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阿难他供养婆求那的舍利，就是指他的遗体之后呢，他前往佛的地方，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对佛陀说：世尊啊，尊者婆求那世尊来探望之后不久就命终了，临命终的时候，诸根喜悦，肤色清净，鲜白光泽，我不明白啊，世尊啊，尊者婆求那他会往生到哪一个六道中的哪一道呢？他会怎么样投胎？他的下辈子的情况如何呢？佛陀就对阿难说：如果有比丘之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还没有断除五下分劫，如果他觉得这个生病了，他的身体苦患，心不调适，生存的迹象微弱，他得闻大师，就是指佛陀，得闻佛陀的教授教戒种种说法，他闻法之后断五下分劫，阿难啊，这个是大师教授说法福利，这个是闻法的第一种利益。刚才我们讲六种福利中的第一种。第二种呢，比丘他先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还没断除五下分劫，然后生病了，身遭苦患，生存的迹象转危，他得不到佛陀的教授教戒说法，然而遇到一些其他多闻大德修梵行的人，他们的教授教戒说法，得闻法之后断除五下分劫，阿难啊，这个是教授教戒听法福利，这个是闻法的第二种福利。第三个，如果比丘先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还没有断除五下分劫，乃至于他的生存的迹象微弱，他得不到佛陀的教授教戒说法，也听不到其他多闻大德诸梵行者的教授教戒说法，然而他先前呢曾经听闻过法，他读经思维 称量观察，得以断除五下分结。阿难啊，这个叫做观察，这个叫做思维观察先前所闻法所得的福利。所以这个是闻法的第三种利益。刚才针对的是生病前未证阿那含的人，他在临命终前听闻佛法，或者思维佛法，思维先前所闻的法，他可以证到阿那含。接下来讲的是已经证了阿那含还没证阿罗汉的人生重病的情况。阿难啊，如果有比丘先前未生病的时候已断了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这是指还没证阿罗汉，然后他就生病了，身遭苦患，生存的迹象微弱，得以听闻大师教授教戒说法，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这个是大师说法福利。这个是闻法的第四种利益。再来是第五种，如果有比丘先前未生病时已断除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他觉得这个身体生病了，遭受到极大的苦患，没有办法得到佛陀亲自为他教授教戒说法，然而得到其他的多闻大德诸梵行者为他教授教戒说法，因此 而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这个是教授教戒福利。这个是闻法的第五种利益。第六种利益，如果有比丘先前未生病的时候断了五下分结，不得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他的身体生病了，极生苦患，得不到佛陀的教授教戒说法，也得不到其他多闻大德的教授教戒说法，然而先前曾经听闻过法，独一净处，思维称量观察，因此而得到无上爱尽解脱，不起诸漏离欲解脱，这个是思维先所闻法所得的利福利。这个是闻法的第六个利益。那么为什么婆求那比丘他在生病的时候他没有诸根心悦，色貌清净，肤体先泽呢？婆求那比丘在先前未生病的时候并没有断除五下分结，他听从佛陀听闻教授教戒说法而断了五下分结，就是说他在临命中的时候证了阿那含，所以他的这个临终时的面容呢，诸根心悦，色貌清净，肤体先泽。世尊呢就为婆求那受阿那含记，印证他证的阿那含果。所以这部经文呢在讲听闻佛法的这个利益。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经文的主角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如果我们重病快死了，假设佛陀或者是阿罗汉能够来为我们说法，或者说我们去思维以前所听闻的法，我们能够断五下分结吗？看到师姐摇头，没办法，我们甚至出国也证不了，其实甚至在临命中的时候要思维佛法可能都不可能，就说那时候意识昏昧了，根本就是人家在讲什么，在耳边讲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遑论说去思维佛法。对，师兄就讲说那时候的修行就见真章了。那为什么古人能够这么快呢？在病痛中这种情况 佛陀来说法，他就能够振奋，然后能够思维。洞中禅的禅师有讲过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很快证果？禅师说，如果能够练到觉性如练不中断，那开悟证果就很快了。就说像这个经中讲的这些比丘，他们前面都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佛陀呢，在适当的时间给予他们指导，他们很快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指导加以思维就证果。所以之前的这个功夫的累积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看阿姜茶的开示，在书中他也非常的强调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在任何姿势中，在行住坐卧中都保持正念。他说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啊。那清净道论呢，我里面曾经有一个例子呢，让我印象深刻。他提到一个快速正果的例子，里面提到一个60岁的长老生了重病快死了，然后因为这个长老的名声非常大，所以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要为他送终。那长老卧病在床，就是快差不多了，弟子就问他说，说长老啊，就是问长老说，你是否是正果圣人呢？长老回答说，他还是一个凡夫。弟子就说，长老啊，如果你以凡夫的身份死亡，那么这些从远处而来看你的人会非常失望的。长老就回答说，我因为想要在未来世亲见弥勒佛，所以没有为了证阿罗汉而修习毗婆舍那。那他这样说完呢，他就叫旁边的人帮他扶起来，让他端坐，因为他病重嘛，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要人帮忙。然后扶起来之后呢，弟子就要走出疗房。那弟子还没有正要走出去，还没有走出去的时候，长老就一弹指来，就说来表示说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本来是重病躺在床上，弟子说你这样子会让，就是说你没有证果呢，这样子就往生，人家会失望。他说那你把我扶起来，我现在来做官。那扶起来弟子要出去了，在这样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一弹指表示他已经证罗汉。然后呢，这些弟子们就围上来说，真的是稀有难得啊，真的长老你太厉害了，你是重病将死，在重病将死的时候证罗汉。那长老他的回答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没有什么困难，他说真正困难的是从我出家以来没有做过不正念没有智慧之业。困难的在前面，就是说他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知，所以他要正果弹指之间就可以。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时时刻刻正念正知，开悟正果就是非常快的。第21项，行者在内心发起勇猛相，做这样的思维，我如果没有达成攻破烦恼正列的目的，终究不会突然折返。第22点，行者借由骄慢心升起这样的思维，别人有信静念定慧等善根，因此得到禅定，我现在也有这些善根，有什么理由不得到禅定呢？如同往昔菩萨，菩萨是指未成正觉前的世尊，他从阿罗罗迦摩罗还有玉陀罗罗摩子两位仙人闻法，那他这样思维，这些人有信静念定慧等善根，因此能得到禅定，我现在也有这些善根，有何理由不得到禅定呢？所以佛陀就从阿罗罗那里呢证得 无所有处定，在玉陀罗那里 正得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些是根据经文的记载。行者知道烦恼劣弱，而智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断除烦恼有什么困难呢？就好像经中所说，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吹气将雪山吹散，更何况下列的无明呢？就是说连高广的喜马拉雅山都能够用口吹气就把它吹裂，更何况无明这种小 case 有什么困难的？那这里的六法呢，我查经典，第一个是入定善巧，指正初禅乃至于四禅；第二个是住定善巧；第三个是起定善巧，就说他不以所证的禅定为满足，而能晋升到更高的禅定；第四个是生长善巧，也就是四正勤里面的两个，未生善法，方便令生；以生善法，方便令增长。第五个是损减善巧，也是四正勤里面的，以生恶法，方便令断；未生恶法，方便令不生。第六个是方便善巧，也就是修习欲勤心观四如意足。那这里是说证得种种禅定而获得大神通，连大雪山都能够破坏，那无明这种小东西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的意思是说修行者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啊。行者升起这样的思维，我在宿世没有修习禅定，因此现在不能得到禅定，现在如果不精勤修习禅定，以后又会无法得定，因此应该勤加修习。那这一段是说这辈子做起来觉得困难，这个是因为过去世做得不够多的缘故。如果这辈子觉得困难所以不想做，下辈子还是一样的困难，与其这样，不如这辈子就干脆一点，努力做做看。接下来，由于时常修习禅定，心便能得到止住之处，就好像转动不止的瓶子，最终必定会得到止住之处一样。这是说，虽然现在内心经常散乱浮动，但是只要时常加以训练，心就能够被驯服而安定下来，就好像瓶子转个不停，迟早是会停下来的。最后一点，行者升起这样的思维，我如果时常勤奋精进，不论得到禅定与否，以后必然不会后悔，因此应当一心精勤修习种种禅定。精进修行会有什么损失吗？师兄说得很好，要舍才能够得。以前我曾经想过，损失了欲望的享受和名利的成就。其实这些东西不能叫损失啦，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它是很空虚的，它是一场空啊。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东西带不走，只有业随身。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修行累积善业啊，修行者他所储存的钱财跟世俗人所储存的钱财不一样啊。世俗人所储存的就真的是这个实质的钱财，而修行人所储存的是功德财。那世俗的钱财下辈子没办法受用，功德的这个财富是生生世世受用，所以其实并没有损失。有时候我们眼光短浅，我们觉得好像损失了什么，其实并没有，就是说被这种世俗的这种价值所影响，认为好像有损失。可是如果你真的信佛理信得深切的话，不但没有损失啊，而且这个所累积的东西，这个福德是不可思议的。